是今夜的撒迦利亚书，这是今夜的倒数的第二卷。这个我们请媒体第一章。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你们，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大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被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失灵，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赐的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撒迦利亚和哈该这两位先知是耶路撒冷沦陷以后七十年，是因为要眷顾以色列和犹大人，要带领他们回国。后来在撒迦利亚和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就回国了，就是在古列王的年代里头。当他们回国以后，就有这两位先知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上一次我们是读了哈该书，哈该书的第一章、第 第一节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神对哈该说话。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就是晚了两个月或者两个多月，神又借着另外一位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对所罗巴达和耶稣亚和回归的人说话。那么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是耶和华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耶和华纪念。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洗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伊多是撒加利亚的祖父，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这个伊多的意思就是一个指定的时候，伊多的意思在一个指定的时候，以利家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祝福，耶和华祝福。所以撒加利亚这个先知他是把他父亲的名字和他祖父的名字都写出来。那么我们在读前面哈该书的时候，他就是说到先知哈该没有把他的父亲的名字和祖父的名字说出来。我想撒加利亚为什么把他父亲的名字和祖父的名字说出来，这个意思倒不是要突出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但是看来他祖父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是有属灵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要祝福，再加上撒加利亚的名字耶和华要纪念犹大人。所以圣灵在感动他写这一篇书的时候，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就把他祖父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都写下去了。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对他们列祖大大发怒，就是把犹大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里，以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把犹大国灭亡了，大大发怒。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现在已经过了七十年，巴比伦王灭亡了犹大国已经七十年，那么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现在七十年以后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可能都死了，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一直说，请你记得这里的名字又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没有只说耶和华，那就是说真是全能者，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掌管军队的，就像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是军队，是管他们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一个神做事的原则。一个人要得救，一个人要得到神，首先他是转向神。你转向神，神就转向你。就是说，你有一个心要神。如果一个人没有心要神，神不会转向你。那就是你就是要神，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他就要犹大人要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要效仿你们列祖，因为在他们列祖的时代，从这个先知呼召他们所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为什么一个人要转向神呢？因为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在罪恶里头，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罪恶的道路。所以恶道这个道字在英文的翻译是用 way 这个字， way 行为是用 ways 错，他的路都是错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路是错的，他也是在罪的里头。他们却不信，也不顺从我。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的祖先讲，讲了以后他们不听，也不顺从我。所以第五节就说，那么你们这些不听我话的列祖现在在哪里呢？那些先知只能永远存活吗？那么这些列祖已经受了什么审判？因为他们不听什么话，神告诉他们巴比伦王要来灭亡这个犹大国，你们如果悔改，你们巴比伦王就可以不来。他们不听，结果巴比伦王来，这个国家灭亡，他们列祖也就死了。第六节，只是我的话，我的言语，言语这个字应该是话的意思，我的言语就是话。我律例，律例就是神给他们规定的这些法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神的这些话，神的这些法律，就是先知告诉他们的。岂不明白你们列祖了吗？这一句话翻译都不大好，就是神的这些话和神给他们定的这些律法，这些话岂不能改变或者能压服你们的列祖吗？就是神的话并没有压服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不是明道的意思，应该是改变，应该是说岂能改变你们的列祖呢？就是神的话，先知说的话没有改变他们。下面一句，他们就回头。前面说没有改变他们，怎么他们就回头了？这一句话应该是这样说，后面有一句，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和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不再要行了。就是经过神审判以后，神已经向他们行了以后，他们才回头，他们就回头。这个意思是这样，也就不是前一辈的人，是后一辈的人，是经过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犹大以后，他们看见耶和华已经按照他的定义向他们行了以后，他们就回头说这样的话，就是神已经这样做啊，对我们这样做。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回头，因为也就是说管教以后的回头，神的话他们不听，就是经过管教以后回头。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利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亚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那么这是十一月，从八月到十一月有三个月或者三个多月了，神就借着一个异象，二十四日显给撒迦利亚看， 小加利亚这一卷书的话，他在说很不同的地方，就他里面有很多的意象。他在说没有意象，他在说就是传达什么话。所以小加利亚书这里面的意象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第一个意象，他就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洼地就是很低的地，就是高地。低的地的三十六树中间，三十六树的意思就是代表复活的意思。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和五十五章我们曾经都读过了，就代表复活。那么意思就是说，从低的地方要把他带领他们复活，带领他们复活。那么这一个人是骑着一匹马，红马，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这个红马的翻译不大好，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是 bay b y bay， 它应该是赤褐色的意思，红褐色啊。深红色或者叫是这样一个颜色。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因为他看见了这一个意象，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的三十六树的中间，那么在他的后面又有红马，又有赤褐色的马，还有白马。他看见这个意象以后，他就问天使，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在圣经里头，他也称呼他做主，而且这位被称呼的人没有拒绝他，就说我不是主。所以看来这一个这一位应该是天使，应该是基督啊，应该是主耶稣，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或者我们请读意识，读意识圣经启示录的十九章，我就匍匐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与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言语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里有一点，天使是不接受人的敬拜的，不能接受的敬拜，人也不能把天使叫做主。只有神才能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这一位，今天他称呼他做主的这一位，在预表上这一位就应该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他没有拒绝他，就说我不是主。然后这一位就指示他第十节，那站在三十六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这些骑马的人和红马 赤褐色的马和白马，他们是在遍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交付一点这个马的颜色的问题，马的颜色的问题。红马的意思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优秀的意思，红是代表优秀的意思。我们请这一处圣经，就是启新约的启示录第六章。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有四合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这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那头公，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圣鸟又要生。”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五节，接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了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牛和酒不可糟蹋。”第七节。接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从启示录的这四匹马的颜色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匹马是白色。白字这个字的意思都是指的圣洁说的，指的圣洁，指的公义说的。或者我们再把启示录的十九章请我们翻过来，启示录的十九章往后面翻，第八节或者从第七节读起。我们要欢喜快乐，叫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工具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这个洁白，白是指的圣洁，指的公义说。然后你再看十九章的十四节，第十一节，下面十四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许多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烈火，他必用铁杖斩向他们，并要采全能者神烈火的酒罩，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明明就是主耶稣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骑的什么马呢？白马。所以白马是指的圣洁，是指的公义说。那么有人在解经解启示录的时候，写第六章的白马，他说那是这个白宫讲的。我想这就是和圣经对照不起来。我们这圣经是以圣经来解释圣经，不能以我们现在来解释圣经。比方有的人 那启示录第六章的红马解释成苏联，但是苏联的妻子是红颜色。那么他没有一个妻子，有红色妻子都是红马。今天来自满地红没有红马，对不对？这个不能这样解释啊。所以白马的意思是代表圣洁，代表公义的意思。红色是代表流血的意思。你看这里明明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怎么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红马出马而是红的，有权柄就来那跟骑马的可以从地上脱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打，那就是说杀人流血。红马的意思就是杀人流血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都撒在利亚书，我们也要看这几匹马，这里有红马，那就是说这个马就要出来看地上有没有杀人流血的事情，有没有战争的事情。看下来看白马出来要看看什么呢？我就看有没有圣洁公义的事情，在地上有没有这些事情。紫红色的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深红色的意思啊，它原来是深红色的意思或深褐色的意思。那么在圣经里头啊，我们还找不到类似的这个字的解释，没有这个解释。我现在呢，我不好对这个字下一个解释，因为啊，这个没有，后面就是紫褐色的嘛。深色的红马不好说，因为它不是黑马，不是灰马。如果有灰马黑马，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的第六章找到，这里我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就不好来用我的办法用的意思来解释。那么这几匹马是做什么呢？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就是说神差遣他们在遍地去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请我们记得神是常常有他的使者在遍地都在那里走来走去。今天我们眼睛虽然不能看见，实际上神的使者是遍地都在那里走来走去。另外一个我们也要看，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位也在走来走去的，那是撒旦啊，那是撒旦，他也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么请我们读一首圣经，旧约的约伯记，第一章七节，诗篇的前面，往诗篇的前面翻。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也在地上到处要走，撒旦走的目的是什么呢？撒旦走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我们还可以读一出圣经，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新约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第五八节，你可以切出第五章第八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撒旦也是遍地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前书呢？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派着他的使者在遍地来找，来看。地下太不太平，平不平安，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撒旦也在那里走。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落在了恶者手下。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属神的。那么约翰一书，或者我们把约翰一书读，就是彼得后书往后面翻一点，翻几页一两页，就是彼得，就是约翰一书。第二一书第五章，第二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帮你给他看看，看得清。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里你看，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是属神的，那是基督徒属神的人；另一类就是不属神的人，就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神的使者天使要在全地走，就看看他的神的儿女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没有看见天使，但是实际上你看见在你的家里，天使常常在你的家里，你看你不知道。所以上次不是我做一个人的见证吗？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他要坐飞机到，明天坐飞机要到国外去，那么今天他的狗就把他咬伤了。这个狗怎么会咬人啊？那就是天使要他咬了，对不对？天使走来走去呢，为什么要把他咬伤，使他明天不能走呢？就是明天那个飞机坠毁了，甚至为了保护他要坠毁。今天就是一样的，这基督徒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过后就说，哎呀，这件事情怎么是这样啊？很保守的我啊，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人出问题，神怎么样感动一个人的心，一个不信主的人的心，那是神在哪里做？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基督徒办事很困难，遇到很多的难处，都是权柄是在别人的手里，是在不信主的人的手里的。最后也把它办好了，怎么办好的呢？那是神感动了那个不信主的人。神怎么能够感动他呢？神的灵也不在他的身上，那是天使的权柄，天使的权柄。我想啊，这些事情就很多。另外撒旦也在权力游戏，撒旦游戏的目的就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跟撒旦留任何的地步，不能地步。所以有的基督徒去算命啊，也有的基督徒去烧香，这些都是要注意，不要跟撒旦留任何的地步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一定要天天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主，求主保守我，主会借着天使在全地上来做。所以天使，我们知道他神是万军之耶和华， 撒加亚做的事情，如果撒加亚派一个基督徒，如果神不允许，撒加亚怎么做？约伯记里面，约伯他能够受撒加的攻击，那是神所允许的，啊，神所允许的。啊，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我们又回到撒加利亚书第十节，第一章十节。那这个三有数中间的人说，这是跟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谁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这个马为什么是骑马？因为那个时候的马就是代表最快的意思。非常的快，神的工作也是很有力量的。这些使者，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就站在三十六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全地安息平静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在七十年灭亡了，波斯国统治他们，就是犹大人在波斯国的统治下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也不反抗，也不反抗波斯人，他们也能够听波斯顺服波斯人的制度，所以你就看见在那里是平静安息。我们知道波斯人啊，他们统治以色列的犹大国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强暴的，你必须听他的，你必须听他的。你知道巴黎尼就是看见你们的活到古列王的时代，他经过了许多时代，马代到波斯的时代，你就看见这个波斯人对以色列的统治是很厉害的，所以以色列人不敢反抗他，犹大人都不敢反抗他，所以地上就是平静的、安息的。第十二节，你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呢？”这是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要人想到耶路撒冷，想到犹大的诚意。可能以色列人、犹大人在波斯国的统治下已经七十年，就是当年尼布甲尼撒灭亡犹大国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出生一个婴孩，到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如果那个时候十岁的小孩子，现在八十岁了。如果二十岁的现在九十岁可能都不在了，那么现在你年长的已经七十岁了，在这个时候，犹大人他们在波斯国的统治下已经习惯了，可能他们已经忘记了耶路撒冷，忘记了犹大，忘记了侍奉神的事情，所以平静啊，安息啊，他们在那种制度下已经安息了。神就借着神的使者的祷告来提醒他们说，要求耶和华施怜悯，要求耶和华不要恼恨耶路撒冷的诚意，这是一个祷告。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到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的意思，而实际上就是指的基督教的，当时他没有降生，他还是一个使者，不过他这个使者和一般的使者不同，他是能背着父主的。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以色列人、犹大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耶路撒冷了，忘记了犹大，但是神没有忘记，神里头非常的火热。苏姐，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骄害过分， 祭坛，所以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恼怒他们，甚至要巴比伦王来管教他们，但是巴比伦王做得过分了，以后马代国也做得过分了，再以后的波斯国也做得过分了，杀了很多人。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忍思怜悯。现在神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思怜悯。我的殿已重建在其中，神要在耶路撒冷建殿。你们七十年来他们没有圣殿，最后以后，准神已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准神的意思就是审判，神要在耶路撒冷来进行审判。因为现在耶路撒冷是被外邦人夺去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七节，你要在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报答，耶和华必在安慰喜爱拣选耶路撒冷。这是神要怜悯耶路撒冷，怜悯喜爱。请你记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恢复的意思，恢复。当以色列人犹大人灭亡以后，亡国以后，神没有忘记他们，神说还要恢复。所以这个预言，我们在看见这个预言在当时在撒加利亚的这个时代，是为了要建一个圣殿，然后他们建殿了。但是这一个预言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你看以色列人复国了，1948年本来以色列国啊，在抗日战争以后他们是没有国，以前他们没有国家，在1948年就很奇怪了，怎么以色列国家就出来了，因为神要眷顾他们。所以第十七节你看，我的诚意你在丰盛达达。前年我们去参观这个撒冷，我们看见那些很多地方啊已经在丰盛达达，他们也有集体农庄了啊，都在生产了啊，神已经开始在眷顾，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了。你看以色列国现在还是很强盛的，虽然周围的敌人很多，就是他对待这些敌人，他不是屈服了，他只是跟他们在斗了。因为耶和华说了，他还要安慰西安，还要拣选耶路撒冷，这是神说的话。所以你看，这个预言撒加利亚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以前，到现在2000多年以前说了什么说的话？那么现在预言就在以色列复国了。十八节。我举目观看，就有视角，我就向，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角的意思 ，horn 这个意思，是代表力量的意思，代表力量的意思。你知道牛才有角，羊也有角，当他们打架的时候，都是拿角来打，不是拿手来打，脚来打。为什么？这是代表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或者说代表他的权力，权力，啊，权力是在脚上面。十九节，他回答说：“这是打上犹大、以色列和压耶路撒冷的脚，打上就是打败了。”这就把它灭亡了，就是灭亡以色列国，灭亡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的，这就是他们的脚。四个脚，好，那你就是四个王国。好，我们讲过了，有四个王国，单以书里头讲的，那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巴比伦开始，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最后还有一个罗马，不过那个时候罗马还没出来，还没出来。 节，另外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算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胁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算犹大的脚，就是这四个匠人来的目的，就是把打算犹大的脚把它打掉，把它打掉。那么这个匠人的意思就是要审判这些列国，但是欺负灭亡侵略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这四个王国，都有四个力量把他们打败，这四个力量把他们打败，这四个就叫做匠人，就叫做匠人。好像第一章这个九个匠人的意思，就是因为神要在拣选耶路撒冷，要怜悯安慰西安，要拣选犹大国，所以神就必定要把侵略他的势力要打下去，所以就有四个匠人起来要成全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最后就让犹大国能够复国，但是还没有复兴，今天的犹大国就是以色列国还没有复兴，只是复国了，还没有复兴。他最后还有一个复兴，复兴的意思，他就把圣殿建起来，要按照神的旨意，要恢复祭祀，要献祭，啊，要在那里敬拜神。但以色列人把圣殿一建起来，他们一敬拜神，啊，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敬。所以读圣经的人现在就在看，看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把圣殿建起来，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恢复祭祀。好，现在请我们读第，这边读第二章。
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江中，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夫。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的。
第二章，他又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人拿着准绳。准绳的意思，前面我们说过，就是为了要审判。审判，因为绳子就是梁啊。你看，一个人修房子、搞建筑，一个砖拖在一个砖上，上面的砖和下面的砖是不是一个直线？他就要吊一个绳子来看，啊，身上吊一个绳子来看，看这个绳啊是不是一个直线，它怎么垂下来？所以准绳的意思就是量的意思 ，measure 的意思。measure 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审判的意思。第二节，他看见这个人拿着准绳，他就问他：“你往哪里去？” 他就对我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这个就是要去对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是在外邦人的手里，还没有回来，啊，还在波斯人的手里，没有回来。所以第三点，约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那就是谋求的目的、审判的目的、量准确量的目的，最后就是还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圣书很多。那就是说，没有一个城墙能够把这些人围在里头，围不住了，因为太多了，人也多，圣书也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没有人修的城墙，乃是一个火城，不要做其中的荣耀。”这一句话我们读到这里，你也可以看见，不完全是指着现在的以色列国说，也不完全指着现在的耶路撒冷说。现在的耶路撒冷完全可以修一个城墙，这是为什么要神来做一个火车？为什么的人民和圣徒升空？这里是指着基督说的，是指着教会说的，是指着信徒说的。所以神要做周围的火城，你知道火都是代表圣灵说，所以这里是指着最后的这个复兴啊，应该指着最后复兴，不但是指着当时耶路撒冷的复兴，更多是指着将来的复兴，就是神要做其中的荣耀，那是指着教会。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圣经里我们曾经说过，所有四个的数字的意思就是被造的数字。所以刚刚说的有四个角，有四个匠人都是四，这里又是说的四。天有四方，还有四风，东南西北风，四这个数字啊，就是这个被造的数字。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为什么？因为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王灭亡的，巴比伦是在北方，把他掳到北方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就是要他们飞来离开那个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西安民是神祝福的民，他用西安供耶路撒冷。西安是一座山，是高的地方，所以西安这个地方是代表天的意思，属天的人，属天的意思。所以一个属天的人不能够住在巴比伦人这一边。巴比伦这个字是从一个希伯来字巴别来的，巴别，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圣经创世纪第十章，就是最前面的创世纪第十章，七八九十第十章。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加米，都在示拿地。示拿这个字是两河，就是现在的两河之地，大河，就是现在的伊格利斯这个河，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撒达姆这个国家，还是在两个国之间，伊格利斯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做示拿地。圣经里就在说得了大河，所以现在叫约法那地河，不，地格里斯河。 之间，这是四大地。那么这个地方，它的国的起头是巴别，看到没有？巴别这个字，巴别这个字就是巴比伦的原来的名字，就是巴别。巴别这个字，属灵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混乱的意思，混乱。混乱的意思。所以第七节，以巴比伦同住的锡安宁啊，意思就是说，巴比伦是代表混乱的意思。混乱的意思，那就是说，在它里头什么都有，属地的，属世的，它的政治是混乱的，经济是混乱的，宗教也是混乱的。所以在巴比伦里头，什么宗教都有。那么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西安的民，是属天的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逃脱。逃脱的意思就是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读一读新约里头有一卷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的后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是四九，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你们若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福音了。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啊？什么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旧约圣经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七节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附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那么这里就是说要分别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那个意思就是要给他们分别。在当时是要以色列人、犹大人从巴比伦出来，离开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在今天，乃是说我们不可能从他那里出来，而是要分别出来。一个不信主的人要搬，他能够搬得住，我们不能搬。他们有很多误会的东西，我们不能去做。我们总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分别出来。所以这里说应该逃脱，就是要和他们分别了，不要还在他们中间了。第八节，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的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这里是说到在显出荣耀之后，就是说他们归回了，本来他们不能归回的，显出荣耀之后他们就归回了。归回以后，神就要差遣他的使者去惩罚那个掳掠你们的列国。在那个时候摸你们的，就是要打你们的，来欺你们的，侵略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就是 眼睛。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手去摸眼睛啊，一摸的话你看你就受不了了，不能够。神就保护他们，就好像保护神自己的眼睛一样啊。在那个时候，在荣耀显出来的时候，第九节，看啊，我要向他们能守，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礼物。当神的手一出来，一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原来侵略以色列的人倒要成为礼物了。原来 要以色列人来服侍他们的，要犹大人来服侍他们的这些人，这些人反过来都要成为犹大人的奴隶。你们都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来，就是天使来做这件事情，被差遣去审判列国了。十九，城啊，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那么现在耶和华要住在他们中间。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也是神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这一段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国，那就是说很多外邦人得救了。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这一个是指的基督说的，因为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那就是说接受基督做救主，所以神就要住在我们中间，而且要差遣使者，那是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的。凡有血气的，这是肉体，是肉体的。我们知道圣经里把我们要分成属灵的和属肉体。如果一个人不是属灵的，他就是一定是属肉体的。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的意思，就是肉体不能再活动。但是住在我们中间，神兴起来复兴的时候，从他圣所出来的时候，神被高举的时候，神当主耶稣在荣耀的时候，凡是有血气的，都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们都不凭着我们的肉体做事情，不凭着血气做事情，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寻求神，来寻求神。因为很多国家都背负了神，做了神的子民。这是指的我们今天基督徒说，就是预言到今天，许多人都凭着他的肉体在哪里活，在不凭着他的肉体在哪里活，那是。很多事情要寻求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旨意是什么？现在我们请读第三章。
第三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子。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起行事，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第三章又是一个意象。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因为这是一个意象，那个时候大祭司耶稣亚可能还在家里，在他的家里，就是真实的这个耶稣亚在家里，所以这是意象里面呢、给他看见这个耶稣亚了。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所以你看，撒旦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啊，耶稣亚他也不能放过他，站在他的右边。那么就是耶稣亚和撒旦是平排站立在那，天使是在对面，对不对？在天使的前面面前。站在他的右边怎么样呢？与他作对，啊，与他作对。耶和华问撒旦，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责备的这个意思，那就是神反对他一切的作为，责备他，撒旦一切的作为神的反对。”这不是从火中冲出来的一根柴吗？撒旦和他作对的目的就是要用火把耶稣亚烧掉，不但是把他的肉体烧掉，而且要把他侍奉神的这个心把他烧掉，烧掉。神是把他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本来这个柴是在火里要烧掉的，但是神拯救了他。我们知道耶稣亚这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我们上次说巴比伦去，然后从巴比伦回来，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后代，所以他是一个大祭司。他在被掳以后出生的，那么在巴比在那个波斯国的统治之下，他可能也想到我是大祭司的后代，我应该是在圣殿里头站住侍奉神，这是今天不可能。那么因为他在波斯里头是住在巴比伦的里头，他和巴比伦的这些人也有很多的来往，很多的来往，可能有商业的来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殿，不可能有祭司，有可能有文化方面的来往，所以有很多地方它是沾染了很多的误会啊，它不能沾染误会。所以第三节，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或者受了巴比伦的这些误会的影响，罪的影响，所以他穿的衣服是污秽的衣服。圣经里所说我们基督徒的衣服，这个衣服来讲，就是我们行为上的义。刚刚我们不是读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吗？那里是说到我们穿洁白的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圣经里指的衣服都是义，就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公义。如果耶稣亚穿的是个污秽的衣服，就是耶稣亚本人的行为并不公义，是误会，因为他住在不信主的人中间，住在巴比伦人中间，是误会。这是撒旦是希望他住在那个误会的地方，也使他的衣服是误会的。第三点，耶稣要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就是天使的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神要把耶稣亚从罪恶里头救出来，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因为耶稣要说：“我使你脱去。”我使你脱去罪孽，所以这个耶稣亚穿的是罪孽， 衣服是在他犯的罪，虽然他是大祭司，他一样的罪。要给你穿上华门的衣服，就是污秽的衣服不要了，要另外给他穿上华门的衣服。我想，我们在这里啊，稍微也说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两件的衣服，属灵的衣服来说有两件的衣服，一件的衣服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得救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成就的救赎，这是一件衣服，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信主耶稣得救了，神就成为我们的义人，成为我们的义人，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这是第一件衣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不要我去做的，白白的称义了，那就是神看我是公义的啊，这是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件公义的衣服是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一信主神看我们就是义人，这是第一件的衣服。那么我们还有第二件的衣服，那就是要自己绣的，要自己做的第二件的衣服，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十九章，心腹已经自己准备好了，要自己准备啊，有一件衣服是自己准备，怎么准备？那是就是洁白的细麻衣，这是信主所系的义，就是我们今天还要系，有个义要我们去做。所以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就告诉我们，当他来的时候，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要根据我们行为报应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何伯请我们读一读这次圣经。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和善和恶受报。所以有一天，我们是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看我们第二件衣服有没有，那个细麻衣有没有，我们信徒有没有行义。第一件我们已经有了，那一件是主耶稣做的，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但是第二件衣服就需要我们自己在哪里做，在哪里做。当然这一个做绝对不是凭我自己能够做得出来，但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我们答应主的要求。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圣灵告诉我们，圣灵都会在那里教导我们，我们就答应主的要求，天天答应主的要求，每一件事情答应主的要求，好吧。那么这样就是我的义了啊，第二件衣服我的义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在圣经里是这样说，要脱去他的污秽衣服，就是他脱离了罪业，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一件衣服是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去做的。第五节，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不是神给他的，是拯救他的啊，因为他是大祭司。这是在旧约，这是在新约。新约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主耶稣就没有污秽的衣服啊，主耶稣他一直就是洁白的衣服，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大祭司，如果他不脱去污秽，他就没有办法来侍奉神。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刚刚是告诉我们，他脱去了衣服，对不对？现在穿起了华丽的衣服，罪神已经给他除去了，使他穿上华丽衣服。但是没有完，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遵循我的道，谨守我。你看，这、就是第二件衣服要他自己穿，要洗，要遵守这个道，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有心要跟随主的人，第一件我们就要遵循主的道，第二个要遵守神的命令。好，这样为这个原则，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三章，很好，第三章，第七节，第七节，那些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那个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已经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们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取你的光明。这里啊，神对有一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三章里面有七个教会，天使和圣灵都是在那里写了信，只有这一个教会，神在那里说话，没有责备，没有责备，而且这个不但没有责备，这里说实话已经有了关联。那么这一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没有一点力量，这是第八节，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所有一切的根据就是这一个圣经，就是这个圣经。那么今天有的教会并不完全根据这个圣经，有的是已经变了很多了，很多很多，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神所需要的是我们不折不扣的按照这个圣经，我们来听神的话，按照这个圣经来做。那么今天有个教会可能是按照圣经来做，这个很好。那么这里有一点，一个是在神面前要遵守神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弃绝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今天一个是遵守神的话，还有一个不能弃绝主的名，这是今天。而且要我们看见主的道是忍耐的道， 这个还有一点，如果我们是这个人，这个普天下人是试炼的时候，那就只是大灾难的时候。保守我们远去灾难，就是背题了。我们可以背题，对，特别是看到我一块来，你要持保守，持守你所你的，免得有人夺取你的观念，一定要守住。什么话？什么讲？观念已经有了，免得人把你的观念夺取。什么时候你就守住，观念就被夺取了，观念被夺取。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七宗书信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就一个教会是这样。那么到底哪一个教会是这样？七个教会里头哪一个教会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最好去找到这个教会，那不是最好的吗？那么现在啊，我想我这些原来在这个面前，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按照圣经上来讲，每一个地方应该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就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个腓立比的教会，写个罗马的教会，一个地方应该只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就是说所有得救的人，所有有生命的人都在这个教会，就只有一个，不应该有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已经分得很多了，很多了，所以分出这些分得很小很小的这个灰。我的看法，甚至你这个教会这个字还有一个翻译，不叫教会，叫做聚会，叫做聚会。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啊，就说得很清楚。你看我们把使徒行传十九章来听我们公子好不好？使徒行传十九章，你二十八节都行。使徒行传十九章，从二十八节读起。二十八节啊，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战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出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有和亚里达古，众齐心涌进西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